各位朋友早安，我们继续圣道在我心创世纪九到十二章的解读。我们读圣经不要只是看文字，更要看到背后的经义，也要看到它的上下文和它在历史文化背景中的意思。同时呢，我们更要看到这些话呀，不只是对过去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说的。因此我们能够借着这些话与一位活的上帝的交往，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今天我们在读的这四章圣经中，看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约，一个呢是上帝与挪亚立约。在这个约中，我们看见挪亚来做人类之父，上帝透过挪亚特别启示出自然世界的稳定这样一个应许，以及对人类的新的道德责任，也特别启示了血的神圣性，让我们透过这个约也看见这指向将来耶稣基督流血代赎的重要。我们也读到在一个普遍的稳定自然的应许中，上帝如何越过人的败坏来不断地更新他的圣约。另一方面，我们也读到人是如何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从而成为一个伟大的道德活物，以及人的一切行为在上帝眼中有着重大的责任和意义。这正是上帝给人的特权跟人应尽的责任之间的一个平衡，也让我们看见这背后上帝自身的美意。同时我们也看见挪亚他自己的失败，这更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来仰望那一位真正的完全的救主。我们也看见挪亚来祝福和咒诅，人是有不同的谱系和作为一个整体而活。实际上我们怎样从亚当里到基督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上帝看人呢，要么是从亚当看全体人类，要么从基督看他的百姓。所以亚当和基督就成为两大宗主的代表。后面第十章我们看见闪含雅弗的后代，看见上帝对闪的谱系的特别的祝福。第十一章有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称之为巴别塔事件。它不只解释了世界上语言的混乱的原因，也就是语言本身已经受到罪的玷污，更重要的是也让我们觉悟到人类这个时候对神的认识已经越来越降低。他们根据自己的想法，特别认为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可以慢慢去分享神的荣耀，也让自己可以透过自己的方式得到永恒不朽，甚至他们建立塔庙也是想着与神的家混合，甚至想着让神借助人力好方便神上下。这正是当事人的观念，透过这样浩大的工程，人渴望透过住在一起来搞这样一个人本的工程，透过世俗神圣结合的神庙方式，把神贬低到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员，也把人抬高到可以造自己的能力来传扬绵延，从而能够让世俗的国变成神圣的国。这其实是一种宗教的乌托邦。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启示是非常必要的。没有神的启示，人只会走向各种混乱的宗教现象，而不可能有对神正确的敬拜。所以上帝借着亚伯拉罕之约的启示，不只是救赎，也是告诉我们神到底是怎样的神。神难道真的就像创世纪十一章所想的这样一个如此被贬低的神吗？所以在昏暗的人类对神的投射的黑夜中，上帝的启示之光就如同黎明，借着亚伯拉罕再次来临到人类。上帝的启示如太阳升起，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借着亚伯拉罕再次立下他的恩典之约。这个约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土地的应许，借着亚伯拉罕来宣告；另外是后裔的应许，借着雅各来实现；第 第三个是借着约瑟来提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之约是非常重要的，他把整个创世纪的架构啊给我们勾勒出来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神是怎样的神，是不是需要我们给他建造台阶，需要他上去下来依靠人力呢？还是我们需要来向他献祭？他是不是要喝动物的血，吃动物的肉呢？那透过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发现人是根本上的匮乏者，神呢是供应者和赐福者。我们不是借着宗教行为顽强地宣告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从而来领受他浩大的恩典。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尽管出了窝，他这个有祭坛，但是呢因为遭遇饥荒他就下埃及，让我们也窥见人的软弱。在这样的约的代表的一致软弱中，神的约的应许真的能实现吗？又如何能实现呢？是依靠人自身，还是依靠这一位立约的神呢？尽管亚伯兰有他自己的软弱，上帝仍然有他的护理和保守。这更提醒我们对这一位立约之神的回应是何等必要。也正是在这样的互动回应中，我们看见这位神是怎样的，他的焦点启示和作为是怎样的。他跟我们人的投射是绝对不一样的，他乃是一位愿意透过拣选人，透过塑造人的生命，透过与人互动来启示他的慈悲和良善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如果你没有启示，我们都会陷入昏暗，谢谢你不断地来启示光照，使我们可以因着你的启示而被更新，让我们的理性归回真理，好能够在归回真理的过程中建立建造建设我们的信仰。愿你引导赐福光照，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